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洗者若翰出现在犹太旷野，宣讲说：“你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临近了。”这人便是那借伊撒意亚先知所预言的，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，你们该当预备上主的道路，修直他的途径。这若翰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，腰间束着皮带，他的食物是蝗虫和野蜜。那时耶路撒冷全犹太以及全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来到他那里去，承认自己的罪过，并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若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来受他的洗，就对他们说：“毒蛇的种类，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？那么就结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。你们自己不要思念说，我们有亚巴郎为父。我给你们说，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。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。我固然用水洗你们，为使你们悔改，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，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。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，他的簸箕已在他手中，他要扬进自己的禾场，将他的麦粒收入谷仓内，至于糠秕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。上主的圣言。我们到了江陵期第二主日，上个主日我们还是非常接近十一月啊，炼灵月的主题，期待着末世的发生啊，升天的耶稣光荣的将来，是一切我们这现世的结局啊。现在我们靠近了一点点，在第二主日，特别在甲年马窦年，我们会连续两个主日，今天跟下主日都会听到耶稣的前驱若翰的故事。不过全部的圣经都是为准备啊迎接耶稣来的。我们整个降临期啊，不论是在弥撒里面，或者在别的读经，在教会的时辰祈祷，我们的日课祈祷里面，我们都不断的采取从伊撒意亚先知书取得资料去诵读。我们今天是非常关键的一篇，伊撒意亚十一章啊，不止今天读了，我们前几天在平日弥撒读过了啊。那我们如果有练日课义务的，就像神父们练这个大诵读日课的义务的人，在圣诞节当天还要再练这一篇，非常关键的。毫无疑问，不论是传统的希伯来人、犹太人，或今天的基督信仰，都把这一篇圣伊撒意亚先知书理解成是墨西亚的预言，毫无疑问的啊。比较一个小遗憾，我们今天读的是第一节到第十节啊，本来应该读十五节更好啊，因为他给我们完整的叙述了伊撒意亚在那个年代，耶稣前大概七百年左右啊，王国已经分裂，分裂的北边已经灭亡，被亚述帝国毁了，南边的犹大国摇摇欲坠，即将要走向毁灭啊。那个时刻先知有一个特别的神事，他说到那一天，让他看见天主的日子，到那一天啊，要出现一个人，当然谈的是墨西亚啊。从哪里出来呢？从约瑟的家族出来。我们知道约瑟是大卫的父亲，所以我们今天注意读的话，那么一开始这一到十五节的经文，前面五节谈的是大卫，大卫 他本来被天主所选的成为一个最好的君王，所以新来的这个墨西亚会是新大卫，以正义以公理统治万邦，统治好，在伊撒伊亚就是他的国家。然后呢，刚才特别注意听的话，从第六节第九节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象啊，各种我们人以为的凶的或者是柔和的，有毒的或者是对我们喜欢的这些野兽小孩可以玩在一起，那当然是乐园的景象。所以第二个墨西亚的图像是新亚当，真正的人，合乎天主创造心意的人，要把一切人带来在乐园中跟天主一起生活。那我们最后只有第十节，很遗憾的，如果读到第十五节的话，他其实谈的最后是所有的国家啊，这些奴役以色列子民都会过去，就像当年他们被埃及统治，他们祖先要离开埃及，这个在第十五节里面谈到这个埃及的大河啊，或者是红海啊，所以非常清楚的，墨西亚的第三个图像是新美色，要把一切的人从罪恶的奴役里面拯救出来，要离开这个埃及的奴隶，经过红海。我们当然都知道，在这三个图像整合在一起的话，我们今天就是在信仰内，我们这么理解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意义。那他真正的创造的这一个达味的王国，当然就是教会了，在我们基督徒的理解里面，那我们是透过了这样的圣事，我们透过了感恩圣事，有天主送的一切美好成为我们的饮食。当最根本回到乐园的故事的话，我们就不再是去吃这一个生命知善恶树，而是吃到生命树的果实，永远不死，永远活在天主前。我们当然透过圣喜圣事就可以喝到生命的水泉，永远不再渴。这是很古老的伊撒雅的预言，非常美的图像。我们刚才唱的达唱咏，他为王时正义必要伸张，如月之痕永享安康，就是回应这一篇。那么有趣的是，当然也可能比较困难的，因为各位对圣咏可能不太去研究它，就是祈祷而已啊。在犹太的传统把圣咏分成五部啊，五部，我们今天是第二部分的结尾，而且呢圣咏一共150篇啊，我们是第72篇，几乎是正中间啊，几乎正中间。那他谈的是第二篇的最后，第二部书的最后一个，他谈的是那个达味的王朝，这个伟大的君王他建立的，他也希望他去世以后，他的后裔继他王位的可以真正实现这一个。他自己是一个战士，他自己说的手上充满了血腥，所以天主不要他建圣殿，他期待着他的好儿子啊，萨罗曼和平之王。好，他的期待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见到圣咏的第三部分啊，从这个73篇到第89篇啊，希望没有记错，那就是这个王国毁灭的故事，到最后就是完全衰败。换句话说，达味的梦想啊，梦想不好听啊，他的期望就没有实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儿子，他的子子孙孙没有真正的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就继续的期待。基本上我们不太能够明白圣咏是写在什么时刻，我们今天当然说从不同的时刻收集起来的，但是毫无疑问，伊撒伊亚先知离达味已经蛮远了，说不定他也用过这个圣咏祈祷过，不知道，我愿意这么想象。就那么他有这么一个美丽的预言，还我们还在期待那一位真正的墨西亚， 真正的以正义和公理统治万邦的君王。不要忘记，我们两个星期前刚庆祝了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，我们是期待这一个王。好，那么我们在礼仪里面庆祝，我们今天就换到了我们在等待历史当中要来的那一位，或者说在历史中已经来过的那一位。那么现在是若翰喜者在耶稣诞生之前出现。我们从时间的顺序来看，基督徒很自然的把若翰看成了耶稣的前驱，在我们的信仰中理解当然是没有错的。不过这个理解有个小小的麻烦，我们可能啊前驱嘛，啊、他就该退位了，就结束了。我们大概很少去感激若翰喜者，其实应该多花点时间的啊。那若翰从今天马窦的介绍，我们知道是他是就是伊莎伊亚另外一篇啊第四十章所说的、所预言的，在末西亚来以前为他铺路的，在旷野当中呼号的声音。若翰的确在旷野里面生活的啊，非常符合这一个历史的情境。那么他穿着衣服是骆驼毛所做的，腰间束着皮带，这个装扮为当时的犹太人都明白，若翰非常大胆啊！当然这个衣服没有人给他加上去，他自己穿的。那人们知道穿这个衣服的前面那一个人是厄利亚先知，是犹太背景里面最伟大的先知。而在若翰前大概400年左右，有一部作品《马拉基亚先知书》，一般我们说在犹太历史里面最后一个先知，在圣经作品里面来看，那他预言了天主来以前那一天，来以前天主要让厄利亚先来为他准备道路。就毫无疑问，人们一看若翰的穿着，看他这么样的刻苦的生活啊，吃着蝗虫跟野蜜啊。第一个蝗虫，按照这个犹太的传统，按照梅瑟五书，它是洁净的食物，可以吃的。那蜂蜜是一样的，可以吃的啊。所以它是按照严格的犹太的背景里面做着过着苦修的生活，就严以律己的生活。我们大概不用讲得太过度，就是他在旷野里面一个人大概也很难得到别的食物，就是很自然的吃天主所赏的，就像当年在旷野中流浪的或游走的以色列子民，他们有天主安排的玛纳是一样，天主照顾他所拣选的人。那现在若翰来了，他宣讲，我们圣经写得很夸张啊，或者很震撼啊，说全犹太人都来了，包含那些宗教领袖、法利赛人跟撒都塞人都来了，都到这来受若翰的洗。我们可以相信，我们说有点夸张，但也可以相信，若翰出现是轰动的啊，不是我们所讲那么简单，是非常轰动的。那他选择的地方，其实可以跟我们的传教策略思考一下啊。约旦河下游死海的进入赛之前，然后呢有一个最美丽的绿洲耶里哥，在那个地方是当时整个从犹太人眼光所认识的这个世界版图，他们其实可以看成世界的中心了，是最大的十字路口啊。西南边有埃及啊，东北边有巴比伦，或者有这个过去的波斯，西北边小亚细亚已经是罗马帝国了，东南边阿拉伯世界。任何一个经商的作战的人，他们希望有一点野心，扩展自己的版图，不论是商业或政治，都会经过这个地方。所以若翰很简单，用今天的话， 他就是站在十字路口上宣讲，所以大家都听得见，他不用到处跑，他站出来就是人，剩下的只有胆识。 That's 他有，他好像没有学过怎么样跟人沟通跟交谈，他开口就骂，没有任何讨好人，他直接对这一些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跟撒都塞人说，毒蛇的种类，他若翰哪来的底气啊？所以他是很深信自己被天主召教的，他相信他是这一个天主所预言的那个末世性的先知。在历史里面的厄里亚，现在这个新的厄里亚出现，为天主铺路的。然后他的宣讲很清楚，他告诉那些人说，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巴郎的子孙，那个名号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天主可以从石头里面生出亚巴郎的子孙，这身份、身世、名号在天主前都没有用。放在我们今天，就是我们常听说的，哎呀，我们家是老教友，七八代，对不对？或者我们常听见很多人来跟教会有一些关系，哎呀，我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的，好，都好。本来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祖先给我们的美丽的遗产，的确是资产，但是问的是，若翰今天对这些人的指责，我们知道我们在福音当中也听见耶稣说法利赛人怎么样，在圣殿里面热心祈祷，在人前，在背底呢却用各种阴谋手段去侵占寡妇的财产，非常写实的描写。那个耶稣的指控，当然我们不能说是全部，但是一定是有事实的。所以若翰是讲一样的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些人来了，他们来承认他们的罪，来认罪了。所以若翰他的确是当时不只是老百姓欢迎他，而那些真正的身份地位高的人也怕他。我想用今天的话来说的话，今天别的看怕他，因为群众跟随他，所以这些领导者，我说用今天的话来说，知道谁接近若翰就有选票，可以类比的。好，所以他们来，若翰说你们来了就心口如一吧。什么是承认罪过啊？这个字啊，其实原文就是 confession， 半告解，公开的宣认自己的罪过。那你问什么是罪？希腊文“罪”这个字是指打靶、射击啊，偏了，没有打中靶。偏了，这是罪。好，我们可以说失误，这样讲是没有中地。所以什么是承认？承认是一个人他说出一个他知道跟某个东西不一致的话。那你就问跟什么不一致。那么在希腊的神话里面，放到我们今天的基督信仰里面，当然就是我的一切言语跟那个绝对的真理不一致，在有神的信仰环境当中，就是跟神不一样，跟神的话语不一样，跟神的旨意不一样，我承认不一样，所以我知道我会得大霉，因为我直接冒犯天主。所以我们看见啊，若翰接着说的是， 他说我来呢以水洗你们，象征性，大概人们认罪了。但是在我以后来那一位，我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那跟我想想看呢、啊、若翰他的装扮是厄利亚，是先知中最大的先知啊，在整个犹太背景里面，那这个最大的先知说了要来一位我跟他完全不能比，天壤之别。那如果你是听众，你猜出来了他讲谁？天主要来。那我呢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在我之后来的那一位用圣神的汗火。圣神汗火这个字啊，可能就是描述这个同样的语句了，就是圣神他的出现就像火一样。我们可以看见若翰他先说了，他说斧头要砍下去了，那么要来的这一位呢就像是怎么样，收成以后的农夫把好的麦粒收入谷仓，把那些糠皮怎么样用火烧了。换句话说，若翰很清楚他所宣讲的那一位，他来铺路的那一位，他所准备的要来的那一位，他来就是审判。我们已经习惯了耶稣来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天主观，绝对的爱，无尽的宽恕，的确是的，没有问题，的确是的。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平常很少讲这些话，我都不知道要不要讲，都害怕讲这个东西。因为我最近有朋友跟我写了一封一些讯息，说最近从这个十一月到现在啊，听我的跟各位讲道理正道的都讲得太沉重，好，你们多讲一点希望的讯息。哎呀，我说就这个时节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若翰的宣讲，他提醒不要忘了，神来到那一天就没有别的机会了，就这个时刻一来就是审判。我们现在很感恩耶稣来了，我们说救援已经完成，只不过还没有圆满，所以我们还有时间。我们跟当年的人若翰同在人等待是一样的，那在若翰的宣讲里面要来的那一位是绝对的审判，他一来就没机会了。我们现在一样，我们有了天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，让他的独生子来，让他独生子来，我们几乎还用类比的想法啊，我们当着耶稣跟天主三位一体，无大无小，无前无后。但是我们活在时间中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还在等待那一个升天的耶稣，他再来，天主来，这个再来就是现在若翰的宣讲了，没有机会了。上星期我们神父们毕竟我们就纪念一位弟兄啊，香港的啊，这菲律宾人，年纪比我还小。我们前一天跟他谈话，第二天就过世了，几乎我们说没有征兆。当然他身体不是很好，但是前一天谈话的还说还很自然的，没有任何异样。我们就很深的一个意识，这一刻那一天他真的随时会来的。所以若翰的提醒是很清楚的，把握机会。那我们现在活在这一个救恩当中，所以耶稣带着我们进到一个救恩的团体，那我们还在继续走，要走到绝对的圆满的过程中，怎么样生活？那是今天保禄在罗马书写给我们的，他的话很简单，在耶稣的带领之下，要同心合意。 罗马教会保罗写信去，他还没去过这个教会，他听过一些事情。我们看见今天的结尾部分谈到了犹太人，谈到了外邦人，就很明显的罗马教会出现问题，有所谓的强者，有所谓的弱者，有所谓的犹太基督徒，有所谓的外邦基督徒，很明显的生活上产生了一些具体的张力跟困难。保罗的话如果直接翻译应该是，你们应该要好好的相处，要和谐一致，跟什么一致？跟耶稣一致。我们有经验了，我们彼此在沟通生活交谈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对自己很有自信，希望帮助人，说服人，因为我对我的真理很有把握，所以一直这么讲，大概也没有错。但是保罗就告诉我们，这行不通的，我们都有经验，是不是？行不通的，因为我以为我很有自信，对方也很有自信呢、啊，那我们就变成辩论，最后呢变成争吵，再来呢比较好的结果是视而不见，或者老死再不往来。怎么可能实现这个同心合意？我们找到那一个一致的地方，那是耶稣基督。今天保罗提醒了耶稣是怎么生活的，就我们现在走向末日，我们跟若翰同时其生活的人不一样，他们还没有看见，他们只靠旧约的预言去想象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合乎天主的旨意。我们现在是活在耶稣进入人间的历史当中，我们是有具体的榜样，有耶稣的榜样。我们每一个人要问的是，我是不是跟耶稣和谐一致？如果每一个人都和谐一致，跟耶稣和谐一致，我们自然就和谐一致了。耶稣像什么？也就很像去大的车站或者机场啊，都挂了一个招牌 Meeting Point。我们在这边相遇，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相遇，这是我们的墨西亚，这是我们现在所庆祝的感恩礼。他让自己成为我们的饮食，他先让我们领受他所建立的洗礼，让我们离开了奴役之地，他让自己成为我们的饮食，让被他充满，跟他一致，然后我们一起成为一个跟他结合的奥体，这个教会。我们这样子生活，就可以向这个世界宣告，如果我们这么生活，我们的生活就在向这个世界传报佳音。我们去外面马路上弹琴唱歌点灯都好，但最大的关键是，我这一个要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人的人，我们就一直努力地问自己，我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向耶稣迈进？我们今天听见若翰的话，我们看见耶稣今天在感恩礼当中，再一次用他的话滋润我们，用他当作我们的食物滋养我们，我们求他帮助我们，领受他，然后一起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们的救主即将来临，他要以正义跟公理审判治理世界。